今天我们开始阿莫斯书第四章。阿莫斯书第四章题目是当预备迎接神。当预备迎接神。我们查了三章已经查过了三章。第一章就讲到屡次犯罪必受罚，无论是列国无论是神的百姓。一章到二章就是讲到屡次犯罪必受罚。第三章就叫我们与神同心，效法先知，宣告审判，也就是有罪神必追讨，神必要追讨。现在第四章叫我们要预备迎接神，这个指着当时来讲，以色列人犯罪重重，这么多的罪恶，怎么迎接神呢？所以第一段就是有罪必受惩，先知仍然是在指责，在审判以色列人的罪恶。当时主要的是讲到北国是怎么样的犯罪得罪神。所以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有罪必受惩。所以我们要预备迎接神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解决罪恶的问题，要解决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就代表以色列北国，他们的罪恶滔天。今天的圣经这个先知又指出他们四个方面的罪，一节到五节有四个方面的罪恶，就可见的他们没有圣洁，没有预备自己，就根本不能够见神。所以有罪呢，那必定受惩罚。所以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神要施行审判，神要惩罚，因为他们充满了罪。是一节到五节讲到四样的罪，二节到三节就是讲到有罪一定要受罚，神是指着他自己的圣洁启示，一定要受罚，一定要惩罚他们。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呀，这就是象征的讲到当时的那些个作威作福的以色列人，那些个首长们，那些个太太们，讲到巴山的母牛，又讲到他们怎么招呼他们的丈夫一同来喝酒，最可见的指着那些高贵的妇人，高贵的妇人。其实也是象征性，也就是指着所有这些个首领们，作威作福的这些当官们，正好像巴山的母牛一样，越养越肥啊，作威作福，像这个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在那里吃喝享受，把自己养得肥肥的，正好像是巴山的母牛。巴山的母牛是很出名的，个头大，肥壮，但是呢，只能说明它是利己、肥己。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敲诈勒索。所以这里神在讲，当听我的话，这是听神审判的话。听什么话？神审判他们。所以这些人指着谁说的？巴山的母牛是指着住在撒玛利亚一些王宫里面那些个吃喝享受的那些贵妇人们。你们欺压贫寒，压碎穷乏的，这是第一条罪，就是欺压贫寒，把这些穷人都给压碎了，那是敲诈勒索，来挤他们一样，民脂民膏，敲诈勒索，欺压贫寒。所以他们的肥壮，他们的这个享受，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所以欺压贫寒就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压碎了穷乏的更是损公肥己。仗着他们做官，仗着他们有钱，仗着他们有势力，损公肥己，损人利己，罚款呐 这些的这个敲诈的钱呐、贿赂啊，都收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这就是第一条罪，欺压贫寒，不断的勒索敲诈。第二条罪就是拿酒来，他们对家主，就是他们自己的丈夫，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叫放纵享乐。你可以看到，因为有钱呢，穷人的钱，贫寒的钱都跑到他们的腰包里来了，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喝酒啊，大家放纵啊，拿酒来我们喝吧，放纵享乐。所以可见的神的刑罚就要来到，因为他们这样的为自己损人利己，吃喝享乐，你是多么贪婪，贪婪得来的就是自己享乐呀，自己去享受，拿酒来我们喝吧，今天有酒大家放纵吧。酒就是让人放纵，酒是代表最终之乐，喝酒的人就是放纵肉体情欲，所以又放纵又在那里安逸享乐。所以第二节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神的惩罚要来到，日子快到，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日子快到，神必定要刑罚。神说，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这个人就是神兴起来的外邦帝国，君王，仇敌，神打发仇敌来，用钩子把你们勾走，叫你们被掳，亡国，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也勾去，就是给你们都没有剩下，把你们勾走。这勾走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掳掠，失去了自由，让你被捆绑，让你成了亡国奴，把你勾走，离开了你自己的那一个神赐给的那个什么那个荣耀的美地，离开，把你勾走，剥夺你的一切，使你成为奴隶，像一条鱼，像个动物一样被你勾去，被勾走。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哈门只能是推测，是亚述的一个地方，是亚述的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确实就是被掳到亚述。所以个人都从破口直往前行。为什么说从破口？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仇敌破门而入，你好好的江河，好好的山河，好好的国家被仇敌攻破，所以成了一个破口。所以个人都从破口直往前行，被勾走嘛，往前行，被什么？被投入了寒门，就是说指着他被带到了一个悲惨的命运的地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个意思，因为他们充满了欺压放纵，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个破口，这就是破口。一切为自己谋私谋利安逸享乐欺压剥夺掠夺，所以这一个破口，最后你不得不从这个破口直往前行，被带到了仇敌之地，被掳，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凄惨的命运。所以先知的预言，因为你们有罪。接着还有第三第四条罪恶，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上罪恶。在伯特利已经是够犯罪的了，就是拜金牛犊，伯特利后来成为金牛犊的中心，在那里拜可憎的偶像，而且以色列人是一代一代的，我们可以看列王记就可以看到，总不离开，没有一个王离开那尼巴的儿子耶路撒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金牛犊，大家都拜金牛犊，拿金子当神，拿钱财当神，都是人手人工雕刻铸造的，打念自己所爱的，这就是金牛犊。你已经在金牛犊犯罪了，神说任凭你们犯罪，而且呢还到基甲去加增罪恶，所以以后基甲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他们这个拜金牛犊的一个中心。所以何西阿书说他们一切的罪都在基甲，就可见的基甲成了一个什么？也是拜金牛犊。所以这里说在基甲加增罪过，但在伯特利犯罪还不什么？还不够，还要到基甲去犯罪，都是拜金牛犊。这就是第三条罪，拜金牛犊，拜偶像。代代不离开，总不离开，被金牛犊所捆绑，惹神发怒。我们知道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立凡民为祭祀，定俗日，定自定节期，私定节期，私定凡民为祭祀等等，都是。而且拜金牛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拜鬼魔，公山羊拜鬼魔，大大的得罪神。第四就是虚假的侍奉，下面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这都是接着前面，就是仍然是任凭，意思说你愿意这样做你就去做吧，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就做吧，你不但是说在伯特利，在基甲，在金牛犊，而且你每早晨你多么的属灵啊，表面上你献上了你的祭物，每三天奉上了你十分之一，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每三年有一个十分之一年，是不是？现在每三天多么的爱主啊，好像是多么属灵啊，每三天就奉上你十分之一。但神说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你这一切所做的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可见的是神所憎恶的，人所看为尊贵的神看为可憎的，是你们所喜爱的，任凭，那就是说神看为是虚假的表面的。因为我们看起来从第一条罪到第二个罪，我们看到他们充满了罪恶，那你这个侍奉不就是虚假的侍奉吗？嘴唇亲近主，外面在献祭，里面呢，里面充满了贪婪、罪恶、放纵， 也不悦纳，你每三天奉十分之一，神也不喜欢。再加上你现有教的感谢祭，有教的感谢祭也有圣经的根据，利未记第七章和二三章讲到有教的感谢祭，有教的祭，利未记第七章有教的祭。什么叫有效的感谢祭？因为以色列平常吃的东西还是带着效，有效的就是说你平常你吃的东西也可以献上，也神也悦纳有效的感谢祭。但是这是一个已经成了一个表面了，成了一个形式了，神悦纳吗？神根本不悦纳，好像你都照着圣经去做。在利未记二三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也提到有两个饼是有效的，带效的饼，其实那个也是预言象征着什么，在教会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下来，外邦教会是象征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本来都是有效的，因着圣灵而被什么被洁净，所以要认识自己是有神愿纳吗？你是甘心去，应该现在隐藏，应该现在乐意，应该现在让人不要知道他是什么宣传报告，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献多少啊，有名有姓，今天是哪一个有钱的人献多少，哪人献多少，神不愿呐，神不愿呐，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所以我们总体来大家说，这里有几条啊，一共是四条罪恶，四条罪恶，有罪必受惩，必定要受审判啊。第一个就是欺压贫寒，第二就是放纵享乐，放纵享乐，第三在金牛犊，第四虚假的侍奉，这神看都是可憎的，都是可憎的。所以呢，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必定受惩，而且难逃刑罚，被勾住，你跑都跑不了，你勾住了你就跑不了了。我们倒应该被主的爱的钩子勾住，这个呢，你被仇敌勾走了，勾走了，直往破口。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破口是什么。有的人就是欺压人，好厉害呀，强暴欺压；还有的人就是贪婪、喝酒、放纵、肉体情欲；还有的在金牛犊，还有的虚虚假假。这些个都求主给我们拿着，这就是第一个一节到五节，有罪必定受惩。现在我们看第二段，这是六节到十一节，灾中，这里六节到十一节，神讲到有五个灾临到了以色列。我看了一下，这五个灾都是指着过去式，就是你们这些年来，神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五个灾连续的临到，你们都没有归向神，仍然不归向神。所以神借着先知在呼吁，告诉他们你们应当归向神。所以这一段的题目就是灾中当受教归向神。为什么一个灾再一个灾临到呢？为了叫人要受教，要悔改，要受教，不接受管教打了白打。所以欲望人呢、打一百下也没有用，不如聪明人，是不是一句责备话他就能够什么，他就能回转。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愚昧人、愚妄人，打了一百下都没有用啊，白打啊，这就是愚昧人。所以这一段的题目就是灾中当受教归向神，归向神，要归向神。也讲到他们可怜的光景，可怜到什么程度，这五个灾临到他们，最后他们的光景就如同十一节，大家看十一节说，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最后你们不过是简直就成了那么一根柴，紧紧的被火中抽出来，那真是马上就要烧毁了，就好比说江残的灯火一样，是一根柴。结果呢，神还是怜悯，还是怜悯以色列人，还是怜悯他们，给他们抽出来，说抽出来，还是抽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五个灾，每一个灾领导都不是无辜的，每一个灾的领导都是神的教训，神的管教，都是为了叫他们归向神。但是你看每一次都提到他们仍不归向神，仍不归向神，仍不归向神，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神的心呢，真是你平常你不归向神，你现在苦难来到了，灾难来到，你倒应该归向神了。但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仍不归向神，还是不听，仍然不肯定。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第一个灾就是粮食缺乏，就是饥荒之灾，饥荒无粮啊，这是第一个灾。我们先一同说一遍啊，第一个灾是饥荒无粮，第二个灾干旱无雨，干旱无雨，第三个灾旱风没了，旱风没了，第四个灾瘟疫，第五个灾 杀戮请服，又杀戮又请服。第五个在最后就把你像索多玛哥摩拉一样，所以像火中抽出来呀，五个灾呀、连续临到。那这是神对他自己所疼爱的人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为了让他们归向神。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个我们看以色列史可以看得出来，在亚哈王的时代，在约兰王的时代，这都有大饥荒。亚哈的时代，因为什么？因为天不下雨嘛，所以带来饥荒。约兰的时代也是，撒玛利亚大饥荒，有的是因为仇敌围困而造成的大饥荒，有的是因为干旱而造成的大饥荒。总而言之，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没有粮食吃？八章十一节，大家先看一下，阿莫斯书八章十一节，无粮无雨啊，没有粮食吃，也没有水喝，什么原因？第十一节，请大家念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米，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粮食？神说你饥饿，非因无饼，那就是说外面没有粮食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什么？灵里的缺乏，里面没有。你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神天天都给我们粮食吃，以色列天天都神降下玛拿，主的话这样的丰富，你还会饥饿的？你在粮仓里都会饿死，那就是因为什么？最要紧下面一句话。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干口非因无水，主的话也是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泉源，就是主的话。主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什么生命的水，也代表生命的活水。那为什么这么干，这么饿，这么渴？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不是没有，乃是不听，不是没有，乃是不听。所以有的人念念就这么随便这么说说，乃因没有神的话。其实都错了，圣经不是说没有，是什么？是不听，哪能说没有啊？谁没有圣经？谁没有听过道理？谁不念圣经？念了半天仍然是不听。最要紧的，最大的罪什么？就是王梗不听，王梗不听。所以这里说，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仍然不归向神。神的目的是叫人里面干呐、里面没有啊。有的时候真觉得里面贫穷啊，没有主的话，是不是？到真正用的时候一句也拿不出来，真正考验来到了，不知道应该向左是向右，那就因为里面呢太贫穷了。又平时你没有好好的听，没有真的听进去。这个听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把主的话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真的听进去，听而行，赤手在我们心里，谨守在我们里面，丰丰富存在我们的心中，那是真的听了。没有听，所以就是缺乏，所以缺乏，所以没有粮食。可是呢，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可见的，为什么饥荒？饥荒是让人归向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读过《创世纪》，雅各全家，天下闹饥荒，埃及闹饥荒，连迦南地都闹饥荒，雅各全家都没有粮食吃，大家瞪着眼睛。所以神借着闹饥荒，使雅各全家认罪，倒空，把偶像都交出来。所以以后呢，以后就不再闹饥荒，而且住在米粮仓，天天见约瑟的面。这就是说，神界的饥荒是叫我们归向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个灾。第二个灾，在收割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收割以前三个月是最要紧的，说需要雨的时候，神说我把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在那城。那为什么这样？你这个城不悔改，这个城就没有雨；那个城悔改，那个城就有雨。这块地有雨，那块地就没有雨，无雨的就枯干了。圣灵的活水啊，圣灵的雨啊，没有圣灵，大家都枯干，没有水喝，多么干渴。神降临在这个城，就不在那个城，那就是人不敬畏神。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讲到关于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也是这样，列国都要敬拜大君王弥赛亚，都要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但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不敬拜神，你不肯到耶路撒冷来，你那个城你那个国家就没有雨。你看看多厉害，不敬畏神的人你就干渴，你就没有雨。所以第一个是饥荒之灾，第二个是干旱无雨，干旱无雨，没有雨很可怜啊。甚至两三个城的人凑在一个城去找水，却喝不足， 喝也喝不足，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在亚哈的年间有3年6个月不下雨，大家想想干旱到什么程度，连马驴都要饿，都要最后剩不了几头了，人也都渴到极点，无雨带来饥荒，也带来干渴，是吧？寸草不生，那么地都干裂，到处找水却喝不足。为什么？因为天上不降雨，这个水就是生命的泉源，就是圣灵的活水，一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你人间上哪里找，找不到，所以只有造空罪恶才能够有水，才能够有，是吧？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顶带领他们有一个彻底的复兴，彻底击杀假先知，以后给他们带来复兴。那么以利亚的祷告看见神垂听，结果有什么呀？倾盆的大雨就降下来。所以需要雨，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这说明他们的罪恶。亚哈时代为什么没有雨？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耶洗别为主，在拜外邦的神，拜亚瑟拉又拜巴利，所以没雨。在追杀先知，不听神的话，所以没雨。所以无论是饥荒，无论是干旱，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那这两个灾给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都是不听神的话。底下我们看第九节第三个灾，就是旱风没了攻击你们，你好好的蔬菜，你好好的无花果，你好好的葡萄树，结果怎么样？结果有旱风没了，而且有茧虫，被茧虫所刺。这个旱风没了之灾呀，就是又是虫子灾，又是没了，好好的植物就都烂掉，烂在地里，有旱风吹来，这也是等于是你没有收成，你一切都被剪除，一切都没了。这个灾在哪里提到呢？在撒该书提到，撒该书第2章17节、啊、哈该，我说错了，哈该书为什么提到呢？因为人人都顾自己啊。哎，哈该书第2章17节，以为渐渐的时候都没有来到，大家自顾自己，只奔自己，顾自己的房屋，住在天花板房屋，神的殿却是荒凉。所以这个灾的原因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就是只顾自己，不顾神的殿。你不关心神的殿，你什么东西也长不好，不是虫子就是没了啊！你的灵性，你的庄稼，你的果子都不结，都结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要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殿为念，那你才能够丰收。你有葡萄树的果子，你有无花果树的果子，你橄榄树也效力，是吧？所以在哈该书就特别提到，所以要受教，神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反省自己，要追想这一切。如果真的悔改，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转眼之间神就赐福。所以但是这里呢，这里第九节后面说你们仍不归向神，这谁话说的？这都是每一个都是过去，是表明他们都经过这一个的灾，但是都不悔改，仍不归向神。下面我们看第四个灾，就是降瘟疫。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神多次降瘟疫，从古到今都有。古远的来说，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多次降瘟疫，神降瘟疫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第一次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可拉党，闹可拉党，可拉党首领已经受到神的惩罚，已经后来影响到全会众都在跟领袖闹，大吵大闹，大发怨言，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在会众当中也引起神的瘟疫、神的灾难、神的惩罚、神的怒气临到，这是瘟疫来的，瘟疫来的。后来是因为亚伦，有摩西的代祷，有亚伦站在死人活人当中为他们代求烧香，所以后来瘟疫止住。还有一次就是巴利比的诡计，也是神降瘟疫，用以色列在就要过约旦河这里大大得罪神，以摩押女子和米甸女子行淫，吃了祭偶像的礼物，所以就遭瘟疫，所以一次次的瘟疫临到他们。所以瘟疫都是因为有罪恶，罪恶像瘟疫一样临到，那要悔改，他们仍然不悔改。所以这个灾神说像在埃及一样，就是说世人应该遭的灾你也要遭灾。本来埃及是遭灾，我们知道法老不是有一个灾就是瘟疫之灾，所有的人和牲畜，不是所有的牲畜差不多都几乎死光了，就是因为瘟疫之灾，就是让人悔改。底下呢就是第五个灾，就是刀杀杀戮，少年人那被刀杀，使你们的马匹都被掳掠，营中的尸首的臭气都扑鼻，那就是一场一场的战争临到了神的子民，以至于这么多人被杀， 外邦的仇敌进攻，所以使得多少人被杀害。那在以色列历史里也是有，但是他们有没有受教啊？仍不归向神。这个被刀杀还不仅仅是说外面的刀，许多的少年死掉。现在我们知道这五个灾呀、啊，也可以是今天的一个什么，今天世界的一个缩影，今天许多神儿女们面临的这些光景，灵里的光景，是基督徒但是遭遇饥荒，遭遇污水旱灾，又遭遇煤烂，又遭遇到刀杀，什么刀？淫妇的刀，把多少人杀死，异教淫妇。箴言第五章四节到五节讲到淫妇，那个淫妇什么呀？口是甜如蜜，嘴比油更滑，但之中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把你杀死。淫妇能叫你只剩下一块饼，把你杀死，让你贫穷，让你可怜。那淫妇的刀好厉害呀、啊！在他的这条路上，被他杀害的太多了。那个无知的少年也是被这个淫妇所杀，听了他那个巧言的话语，就跟着他走，好像牛被牵到宰杀之地。有多少无知的少年人，这些少年就代表那些无知的少年人被杀害，今天被一种无神论的理论也被他们杀害，进化论、无神论、敌神论所杀害。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多少人这样呢，神允许这些事临到，人应该归向神尸首都臭气扑鼻，那就代表这个社会的这个污秽，这个淫风这个强暴的凶恶之风像什么？像这个尸首臭气扑鼻一样，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间，你看还有什么好味道？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越是大城市是越臭，臭的简直没办法闻，到处都是世俗的东西，淫乱污秽的东西，好像尸首一样嘛。尸首代表世俗罪恶，但是他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第五个罪。还要加上呢，我请服你们中间的诚意，那就是有些城啊，好像索多玛厄摩拉一样的罪恶，甚至神要把他们请服。为什么说像从前请服索多玛厄摩拉一样呢？说明以色列神的百姓的罪恶甚至达到了像索多玛厄摩拉的罪一样，这样的败坏乱伦的罪，逆性的情欲有吗？在教会里现在也有啊，教会里男的跟男的结婚，甚至让牧师来证婚，女的跟女的结婚，乱伦的罪恶。哥林多教会娶了继母为妻，这不是乱伦吗？这就是索多玛的罪。如同罗德和女儿这个生孩子，这不是乱伦吗？罪大恶极啊，滔天呐、啊，伤天害理的事情充满。所以神说，我使他们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多数都烧毁了，就是这么一根柴，就是以最剩下没有多少，这么样凄惨的一个结果，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一段就是五个灾，五个灾的目的是什么？是当受教，在灾中啊，神的目的是你要受教，你要归向神。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神要求以色列的归向神是什么？什么叫归向神？为什么说他们仍不归向神？那就是最近我们大家读的约珥书，请回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怎么叫归向神？12节到13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归向神，1至到14节吧。如果真的归向神，神说他就转意后悔，留下余福。真正归向神的人，那么神说我的灾就不临到了，而且我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12到14。大家看一下，这是神界的约珥所说的话。当时约珥时代也是灾上加灾，蝗虫之灾。那这里告诉我们，神说什么？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所以怎么叫归向神？归向神的意义是什么？归向神的行动是什么？就是禁食，刻苦己心，好好的刻苦己心。你老不改，老不改就要禁食。有的偏邪，大偏邪，暗中设立偶像，你好好的禁食吧。哭泣，要痛哭，要悲哀，要一心的归向神，还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叫归向神。所以怎么叫归向神？一直到14节为止，我们看一下，神说你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撕裂衣服，你不要做表面的事情，你不要外面人看见，你好一个痛悔，流了一大堆眼泪也不一定是这样，你要撕裂心肠。那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一个约珥书的作，大家记得吧？ 也提到了，是不是？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叫做痛悔，什么叫做撕裂心肠，认罪、恨罪、服罪、悔罪，是不是？认罪还不够，你还要恨，根本都不恨，所以认来认去你还是这个罪，你还是不能脱离他的辖制，而且你要服罪，神管教这么厉害，要服，最后还要改，悔罪就是要改，这叫一心归向神，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底下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做的灾。神常常后悔的，神后悔的意思就是人要彻底转，像尼尼微城，神都后悔。本来神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最后没有倾覆，为什么？因为神下来查看，他们真的都离开所行的恶道，都真的悔改。所以神说就后悔不降所做的灾。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这是真的归向神。所以我们翻回来看见阿摩斯这个时代啊，阿摩斯讲到你们一个罪又不是一个灾又一个灾，一共多少灾啊？五个灾，连着五个刑罚，但是仍不归向神，但是还说了一句，你们好像倾覆索多玛一样，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所以以色列的得救叫做仅仅得救了，是在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好惨啊，就是不肯归回悔改。所以神借着，虽然如此，神借着阿摩斯还在呼吁，还在呼吁，还在要求他们，呼求他们，呼吁他们，让他们要归向神，要归向神，不能这样下去。这一个灾一个灾，就让你要受教。我们常常就是不受教，那让我们要受教。所以第二段是要归向神，那你就要受教，你才能归向神。归向神就是彻底悔改，180度的转，也就是转离过犯，那救赎主就来到，神不再掩面。什么叫归向神？归向神就是说神不再掩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悦纳我们一颗痛悔的心，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忧伤痛悔的心，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归向他。底下最后一段就是当预备迎见神，当预备迎见神，那就是12节到13节。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叫做预备迎见神。12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所以就是说到我们的神还是蛮有怜悯，虽然以色列一次一次一次这么多的灾都不归向神，但是神还是在呼吁他们，你们当预备迎见你们的神，仍要归向神，而且还要迎见神，神还有恩典有怜悯，神巴不得他们有一天还能够复兴，所以要预备自己，要预备。那这些圣经最重要两个字就是预备，不预备不能迎见神。迎见神什么意思？你要见神的面呢、啊，要迎见神呢、啊，真正的得到大复兴呢、啊，还有归回大复兴，这就是迎见神。还有一个先知的话里也带有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主第二次要再来，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迎见神，迎见我们的荣耀的主，他要再临，他要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你能不能够迎见神？我们能不能够预备好了来迎见神？那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预备，是不是预备好？所以这个预备很要紧。所以当预备迎见神，第一点就是预备，预备自己。那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怎么预备？那这里头我们要查考几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预备。你不预备，你就不能见主；不预备，我们见主也是羞愧，可能也不能被提，也可能被撇下。那我们怎么预备？第一处就是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51节，那段里耶稣讲到两件事情，两个方面，就是讲的背题啊，背题有取去的，有撇下的。耶稣就说四个字，第一个就是讲的什么？就是你们要警醒，第二你们要预备。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底下所以你们要预备。那这预备里包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警醒，就是苏醒过来，要警醒祷告，还要什么呀？还要谨守主的道。怎么叫预备呢？耶稣就讲到你怎么样， 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还不要动手打仆人，还不要吃喝醉酒，两个方面，就是真正的预备好，不要主来的时候我们惭愧，主来的时候我们惭愧。就是从41节吧，41节讲到主降临的事，我们从42节看。所以你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主人哪一天来，你不知道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就是没有跟你通知，你想不到的时候。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是不是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我们怎么预备？45节到51节就告诉你怎么预备。第一点，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我们天天要忠主所托，在小事上忠心，好好的管理家里的人，要按时分粮，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管理神家，按时分粮，两个方面。具体的就是要管理神家，每个人大家的职分恩赐托付不一样，但是都是在有份于神的家，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理好神的家。还有按时分粮，我们都要做生命的粮仓，按时分粮，根据不同人的需要我们分给别人。你这样行，主人看见你，那你就有福了，有福了。这是第一个预备，就是做忠心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第二个预备是什么？第二个预备就是让我们要圣洁的、合一的来预备自己。圣洁的就是你不要吃喝醉酒，合一的就是你彼此相爱，不要动手打仆人、打同伴。所以一个动手打同伴，一个吃喝醉酒，这就是不圣洁、不合一，又不合一又不圣洁，那怎么建筑？不能建筑。所以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那主人来了重重处置你，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你在那里就哀哭切齿。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所以阿摩斯这里告诉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们要这样预备，预备迎接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见主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那我为时间用过，我们就不找圣经了，但我稍微提一下。第一处还有一处圣经，就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怎么预备。我们预备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是丰丰富富进入主救主基督耶稣的国，要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那就是说你怎么预备？那你就要充实自己，你要步步上升，你要像上台阶一样，你要有了信心，加上知识，加上德性，加上敬虔，加上节制，是吧？加上爱心，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一个8层台阶你要上去。那最后就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什么丰丰富富进入主救主基督的国，这叫预备好了。还有一处圣经就是犹大书24节，犹大书24节是告诉我们，我们见主的是怎么见主？欢欢喜喜的站在他的面前，欢欢喜喜。刚才是丰丰富富，这好记吧？一处是丰丰富富的来进入主的国，这一次犹大书24节是前面告诉我们，你要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还要抢救灵魂。最后讲了，这样你就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我们的主面前，欢欢喜喜见主。最后还有两处，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一处是约翰1书2章，我们怎么预备自己？现在你我都要在准备，每天都要预备，你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约翰1书2章28节，2章28节，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见主？就说你说明你有没有预备好。28节，请大家一起读：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特别喜欢这个坦然无惧这4个字，在约翰一书特别多，你自己去找。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没有羞愧，没有亏心事，良心不再受责备，罪恶彻底倒空，是吧？这样的人是什么呢？你要住在主的里面，每天时刻住在主的里面，与主联合，这样他显现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这点我们彼此勉励。还有就是3章2节到3节，约翰一书3章2节到3节，大家念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就是说，我们随时怎么预备自己，要自洁，要像他。那你主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见他的身体，就不至于惭愧。我们就可以存着这样的指望，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呢？要自洁，要像他，不要丑八怪，一点都不像他。就我们要像他，要真正被主造就，成为他儿子的模样，有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不告诉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完全像他。怎么像他？以弗所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嘛，有真理的什么公义和圣洁，这个是像他。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是像他。啊，这就要我们完全像他。怎么像？像凡像他有这指望的，洁净自己，要自洁，像他洁净一样。怎么像他？像他这样圣洁，没有瑕疵，这样的圣洁无瑕无疵。神要求我们，所以这个是预备好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啊，当然圣经这方面的话太多了，所以让我们怎么样预备迎接神呢？第一就是预备，预备自己，让我们圣洁像他，让我们那个欢欢喜喜见他，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见他，让我们坦然无惧的见他。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三点，第十三点，这节圣经是叫我们认识神，称颂神。你怎么预备迎接神呢？我们要像阿摩斯这样的要认识他，而且呢称颂他。阿摩斯正认识神，这节他说完了，他说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大家看一下十三点，大家念一下啊。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至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里一面我们看到阿摩斯是多么的认识神，认识神，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创造千秋万物的神，造山造风，也是将心意指示人的神。他把他自己的心意，他的心都启示给我们，把他的名字都启示给我们，不然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我们所以认识他，是他将心意启示给我们。他是创造的神，他也是启示的神。所以我们对神应该怎么认识？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个主宰，那一位神，就在他没有难成的时候，他也是被启示的神，启示的神，将他的心意都启示给我们，指示我们，就是启示给我们的意思。使晨光变为幽暗，他那个叫光变为暗，同样他也把幽暗变为正午啊，他使黑暗也能变为光明，使光明也变为黑暗，这就是神。无变有，有变无都可以，这就是神。这意思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使晨光都变为幽暗，那就是说针对罪恶，针对这些悖逆的人，悖逆嘛，那晨光都变成幽暗，大白天呢就给你黑暗之灾，像法老这么刚硬，后来就三千的黑暗之灾，像兽的国度最后也遭到什么灾？那就是晨光都变成黑暗，变成幽暗，没有光，你整个一片黑，神能够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的话，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神能够叫什么？叫幽暗能够变成光明。五十八章的第十节，五十八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你要追求公义怜悯才行，是不是？向饥饿的人发怜悯，是困苦人遭到满足。那么这样，你的光，大家看什么？就比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就变为正午。但是刚才阿摩斯这里说是晨光变为幽暗，是不是？这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追求公义和怜悯？因为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就说到这些个所谓进食的人，既没有公义，是又没有怜悯。那用指头去指责人，用拳头去打人，又是对于那些个穷人、饥饿的人、吃剩的人毫无怜悯。那这样的话，神说不但说你的进食我不悦纳，我是你的光都变成黑暗。现在呢，如果你追求公义，你向那些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到满足，那神说你的光在黑暗中就发现，那不就是像月色一样吗？月色就是在漆黑的这一个监牢的黑暗当中长期的，但是因为他追求公义、怜悯、诚实、敬畏神、等候神之中，月色的黑暗 光明，是不是？你的光就发现，那么在黑暗中能够发现，你的幽暗就变成正午，这就是神。那我们就应该这么认识神。所以这些圣经就看见阿摩斯带领人认识神，为什么这么多灾都不归向神？为什么没有预备好言迎接神？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也不追求认识神。所以我们现在真觉得自己不够啊，求主让我们追求认识神。这里说他创山，山也是神创造的，大山小山也可以为我们效力，也可以不为我们效力。那最近我们读的这个约珥书第三章啊，不是最后吗？讲到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你多丰富啊，多甜美啊，多丰富啊，多营养，多美好啊！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痛悔了，所以神允许复兴要来到，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但是如果人犯罪，诸山都变成刀剑。那我查了一下，本来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找不到。刚才我找到了，那就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8章提到了，这个山是神创造的。那这个山因为人犯罪，诸山都发刀剑来攻击你哥哥。21节，以西结书38章21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山都是对人有益的，靠山你就什么？你住山你就靠山，是不是？山给你一切的需要，但是呢，这个诸山都发刀剑，因为哥哥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诸山都发刀剑来攻击你哥哥。那就是说山都不为你效力，神创造山为人效力，神也造风，这风也可以为你效力，也可以害你。你烦恼不听话，神用大东风，是不是？大东风结果怎么样？打红海，一面打红海可以刮干。那叫以色列过红海走干地，一方面呢你烦恼下去，神说我刮个大西风，叫红海又什么又回来了。那结果呢，这个风就听神的话，结果呢就使得烦恼全军都覆没在海中。这不是吗？就是风，神造风，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风是神的使者。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神不但创造万物，神更是最看重的是人。神要寻找人，神拣选人，神也愿意把他自己的心意指示给人，叫人明白他的心，做成他的功，能够荣耀他，在地上能够传扬他，荣耀他，见证他，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有谁肯明白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呢？就不要说这以色列人寻求神了，连悔改都不悔改，归向神都不肯，让神多么伤心呢？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还有一句说，他脚踏在地的高处，神是站在最高处，地的高处。这世上人呐、追求高，高再高，你造成巴别塔，神也把你脚踏，神把你践踏，神也把你给你什么，给你扰乱，神给你变乱，是吧？因为神是神，他脚踏在地的高处，表示我们的神是在最高，但是他脚踏在那里，就是神要践踏一切仇敌，最高的神也把你践踏，神是在最高之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神。这么一节圣经，简单的这么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阿摩斯认识神，阿摩斯认识神，他实在是认识。所以他的名是万军，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那就是全能的神，他是一万个军队的神，万军之神。世上的军队跟神的这一位元帅统帅比，那简直是多少，有多少军队，他是万军之神。所以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预备迎接神呢？我们就是说要预备自己，要离开罪恶，要归向神，要离开罪恶，还要什么？还要认识神，还要称颂神，时刻的准备好来迎接我们这位神。所以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所造的，他是我们的神，这他不是外邦的神，他是基督徒的神，他是生儿女的神，是选民的神，所以我们要迎接我们这位神。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新郎啊，羔羊啊，迎娶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要迎接他的到来，要这样的预备自己。所以这一章的总题就是当预备迎接神，当预备迎接神。那从这一章里告诉我们怎么预备迎接神，首先你要除掉罪恶，要离弃罪恶，要恨恶罪恶，要丢弃罪恶，要归向神，在神的管教中要受教。我们每个人都经过神许多许多的管教责罚，有的时候干旱，有的时候饥荒，有的时候瘟疫， 有时候发昏呢，是不是？有时候被刀杀，各种的灾难，让我们真的归向神。而且最后还要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要把主的话充充足足、丰丰富存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预备来迎接他，让我们做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到的时候能够受主的称赞，主来的时候见我们如此这样的忠心，成为有见识的仆人，管理神的家啊，能够按时分粮，那仆人就有福了。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福的，被主所称赞的，在见主的时候不但不羞愧，而且能够满得他的赏赐。